刚才读的经文以及我们唱的诗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祷告。那我们回忆一下，过去已经都三年多了，我们以保守你的心的系列，上一次讲已经是六月份了，去年的六月份已经都半年都过去了，是讲的认罪悔改的心。我们当时分享的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以后，很多人要用石头打死他。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认罪悔改。其实那段经文的我们的着重点不在那个行淫的妇人身上，我们上次强调的是那些要用石头打死他的那些人的身上。其实行淫的妇人的罪大家都很清楚，都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就我们自以为很不错的很敬虔的那些人，其实就是我们。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也是把注意力关注点都放在别人的身上，对别人的罪和缺点看得很清楚，而自己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却不是那么的清楚，还以为自己是很不错。所以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就是怎么来对自己的罪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我们对自己的罪有更深刻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同样是一个别人也许是犯了罪，但是因为如果想到我也犯了罪，只是不同类型的罪，我的罪可能比他还更深重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周围的人，哪怕是犯罪的人、软弱的人，心里就会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而不是像以前这样去判断去批评去指责。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赐给我们关于祷告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主日，你通过你自己的话语，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启示，让我们明白真道，感动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虽然有的信主很多年，包括我自己，但是还是习惯的以自我为中心，祷告的时候也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眼睛也只看到我们周围身边的难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遭遇，有的时候都不如周围不信神的人，我们心就会有灰心，就会软弱，我们把祷告的大能给忽视了。主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来再一次回忆关于圣经里面祷告的你的话语，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依靠你的恩典，来不断恢复我们的信心。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为什么要讲祷告这个题目呢？是有原因的。本来上次去年七月六月二十五号讲到之后，江弟兄派我讲到下一次讲到是没有到现在这么晚的，是10月29号。他当时就发了个 email 问我说你10月29号讲到可不可以啊？我说可以，而且心里我觉得很有一点点激动因为10月29号这一天对我来说很熟悉。为什么熟悉呢？是因为我的生日，而且去年是一个整数的生日，大家可以猜得到是多少整数的生日，反正没有到60岁了。哎，我觉得挺好啊，在这个50岁的生日的时候来分享，可能是有特别的意义。可是后来说江弟兄又发信给我说，西雅图的一个弟兄要来，他只有10月29号有空，那当然没办法，人家是外地人来嘛，当然要给人家先讲了，我们以后再说好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后来其实神早有安排，他知道我10月29号讲到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在10月28号，就是星期六，我就接到我姐姐在微信上发的一个其实礼拜五就大概有点知道了，因为我母亲的身体快不行了。28号的时候早上他就发了个信，母亲走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在29号立即就赶回中国去。我当然不能讲到了，如果真的安排了我还麻烦呢，因为你临时要走了，你哪里去准备，哪里去找嘛。 所以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当时接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后，我在微信上就发了一个祷告的要求给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的祷告群，还有就是我自己朋友圈里的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发了一个祷告的要求。我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走了，我心里很难过，但是也很平安。我明天一大早回中国，有三件事情请大家为我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求神保守我回去的时间和行程在神里面不误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也很老迈，已经88岁了，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能够更对神更有信心，能够早日受洗。第三就是祷告祈求神保守我母亲的那个追悼仪式能够蒙神保守，能够荣耀神。所以当我参加我母亲的追思活动回来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在教会来分享关于这三件事情是神怎么垂听我的祷告。那我想先分享一点，就是关于这三件事情是怎么经历的。所以今天的讲道可能跟平时有一点点不一样，可能多讲一些我自己的见证。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求神保守我回去的时间和行程在神里面不误事。那礼拜天的早上3-4点钟就起来了，到了机场，约5点钟的飞机到了机场之后正好还碰到那个赵老师的女儿孙欣，我们在一个飞机上面。到了那五点多钟的飞机一直不起飞，是因为说西雅图那边有大雾不能起飞，然后一直就在那等了1-2个小时。后来说西雅图那边的天气好一点了，可以起飞了，所以我们就一起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就滑行到跑道的时候，突然说那个下面的地勤人员发现这个飞机的轮胎有问题，轮胎坏了，所以呢飞机又已经到跑道上了，又慢慢的把它开回来，开到那个停机坪，又让我们一个个都出来。那时候心里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开始的雾耽误了2个小时，心里还有点平静，但是他这个飞机的轮胎坏了的话，又是星期天，他也找不到人来修。他说我就问，很着急的问，我说修的人在哪里呢？呀，他说不知道，也许在西雅图，那西雅图飞机过不来啊，那这样一来一去就可能时间就给耽误了。平时我们经常也出差时候遇到这种误点啊什么的，也经常有的事情或者取消，没这么着急。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次可能家里已经一回去的话，路上要有时差，一下子就要2天多的时间，然后还要赶回家里。那我们那边也有风俗，就是说人去世之后也不能在家里太长的时间，必须有限定的几天之内一定要火化掉。所以当时开始就心里就比较着急了，因为我想这次一定要回去见我母亲最后一面，我要送她一次。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在海外的生活了这么久的人，离开自己的父母本来就觉得心里很亏欠。中国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那我们为了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为了孩子出国了这么多年，不能在父母身边陪伴，本身就是觉得很亏欠。虽然我们平时说孝顺父母可以经常打打电话，或者是给一点钱或者送点礼物，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在父母身边的陪伴。大家都说其实陪伴是最好的一个孝顺，可是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所以过去的几年我也尽量能够经常的回去，但是每次回去几天，不管是3天5天还是10天8天，很快就会过去了，马上就会面对一个分离的这种伤感吧。 特别当他们年纪大了之后，每次分离的时候，心里总隐隐约约的会想，哎呀，这次是不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下次回来还能不能见到。所以我写过当母亲走了之后，在西雅图的机场，当时发了一篇母亲的背影的文章，就是说我的母亲每次当我离开的时候，她都不忍心跟我告别，面对面的告别，她只能远远的或者背对着我，因为她害怕我看到她伤心流泪的样子。所以这次当这个飞机有晚点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着急，因为如果我误了这个飞机回不去了，可能就见不上了。所以当时的祷告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这个迫切。可是后来真的还好，飞机还是马上从别的地方找了一个修飞机的人来，就好一两个小时就把它修好了。修好之后马上就开了，开了之后到西雅图，因为西雅图的这个大雾嘛，所以别的飞机那个飞行员是从波特兰来的，波特兰来的飞机他也降不了，因为大雾嘛，他也延推迟了，所以到了时间，最后在西雅图还误了两个小时，因为那边的飞机上的飞行员过不来，一个副的飞行员过不来，所以虽然误了几个小时，但是我还是最后回到了赶到回到上海，能够顺利的第二天能够赶上参加就是送我母亲去火化的路上。所以第一件事情，神保守我回去的时间和行程，在神里面不误事。虽然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最后还是很顺利的到家。神听了我的祷告，也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那第二个要求就是我的父亲能平安的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我的父亲跟母亲结婚已经65年，他们相依为命感情非常的好，特别是晚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我都很感动，经常拉着他的手，拉着我母亲的手出去，从来也不很少对他发火。我父亲本身也是一个他认为自己和道德上很不错的人，他一生他说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自己就整理报纸上有的时候报道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什么，他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我都看到了。他觉得我一生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死后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报应一样的死后待遇，他认为不会太差。但是他又很固执，从我信主1998年信主到将近20年的时候，19年，其实我一直为他祷告就是能够感动他，能够接受主。但是他一直在关键的问题上一直没有，一直讲到要信主的时候，他就会讲到基督教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别的宗教，像一贯道之类。他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这些，他觉得这个不好，这个是不真实的。经常问我天堂，我讲天堂的时候，我说你将来死后可以去天堂，他就要问我天堂在哪里，要我指给他看。我确实没有办法。每次讲到这个问题，他就会跟我争执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次我也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天堂我也确实是讲不清楚，也不是很理解，但问题是确实存在啊。就像我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这个地球是圆的，我说你相不相信你在上面中国在上面，我是住在美国下面的，你能不能理解，我说我住在下面，我这个头到底是朝上还是朝下的呀，为什么不掉下来，他相信我在地球的另一端，在一个圆球。其实他也理解不了我为什么我这个头朝着下面，我还不掉下来，还不头晕。他说他是接受。当时我说天堂这事情大概也是这样吧，我们有些细节我们确实不了解，但是圣经上明确的讲的是有天堂的存在的，因为我们人的智力都很有限，但是我们相信神说的话不会错。所以祷告了19年，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10月初的时候，国庆节的时候，我回去过一次。当时因为母亲的身体已经越来越不行了，她自己呢也经历了一次小中风，就是一下子走路发现，原来一两个礼拜前国庆节一两个礼拜前还很活跃，整天去打牌或者是很每天都上街但是突然经历这次中风之后，她发现自己走路走不稳了，经常会摔倒了。 所以心里因为母亲的缘故他也很难过，所以那次回去的时候，当我再一次跟他提这个信仰，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决志的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终于愿意了。他心里到这个时候觉得生活没有多少盼望和快乐的时候，他终于经过19年的祷告之后，终于愿意接受主，跟我说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跟随主，尽管他还有很多问题他不明白。所以这次回去因为他们俩一直生活在一个房间，我们当然特别担心，看到母亲要突然就走了，他能不能经受得住。因为还好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从上海就直接，我们跟我外甥就直接把我父亲就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我姐姐担心母亲刚走在一个房间不大好，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因为如果有发生什么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救治。但是他在医院他就希望那回去看一下我母亲，最后看一眼，所以我们当时也做了很长的祷告，就是要不要做这个决定让他看一眼，就怕他看的时候受不了了，两个人要一起走了的话也有点准备不足嘛，所以有很大的担心。但是经过祷告之后，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带他回去看一眼母亲，火化之前的一两个小时。那最后也真带他回去了，他也能承受得住，然后就后来又把他送回医院了。所以神也听了我第二个祷告，能够让我的父亲能平安的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第三个祷告就是母亲的追悼仪式能够蒙神的保守，能够荣耀神。那我们那个地方呢是在江苏南部的一个农村，其实没有多少基督教会的。那我们那个村子里的人都是信那种佛的，或者是拜或者是烧香的，基本上没有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挺困难的。在过去几个月的祷告会当中，我也经常求大家为我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一方面他们的习俗是要按那种封建的那些烧纸钱烧很多东西这种仪式来办，家里人大部分都不信主，我父亲也当时也没有信主，如果按这种仪式办的话那怎么办呢？但是我母亲在2005年的时候郭牧师当时专门去我姐姐家里为我母亲施洗，她已经信主了。虽然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大能去教会，但是因为他已经信主，所以我们面临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跟我的父亲或者其他家里人在这种困难的时候闹翻了，为了要用哪种仪式来纪念他。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都知道，为经常是都为我们祷告啊。后来回去的时候回去之前，其实我就跟我姐姐他们就商量能不能按这个让教会来办。其实当我母亲走的那个时候是半夜里，正好11-12点的时候，我的姐姐也在旁边，她也束手无策，因为她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办。按照我们的习俗呢，是应该把尸体搬到外面去搬到一个门口一个什么地方去，但是她自己当时非常紧张，也非常也一方面紧张也很悲伤，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当地的教会，我事先就把教会的牧师的电话都给了他牧师他们真的很有爱心，就立即动员了几个弟兄，在早上2-3点的时候赶到我们家里帮助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后来就一切按照这个教会的这个仪式来办。这个是当时的一些场景，就在我们家祷告的一些场景别的人仪式一般就是很烧很多纸钱或者是烧很多的东西，然后念佛之类的。那在我们家里的3天就是一直是祷告，教会的一帮姐妹一直在我们家以祷告，从头到尾的祷告来贯穿整个过程。那右边是我们送的花圈左下角是我挑选的一个骨灰盒，上面有个十字架，下面有一本圣经因为母亲以前不怎么识字，所以她也没怎么读过圣经希望也许现在可以在那里也许她可以读右边是她的安息的地方。在这次过程当中其实经历了很多 属灵的征战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也听说过这种有属灵的征战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亲自的见过或者经历过。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就的时候，我的大姐因为在医院陪我的父亲嘛，我的大姐是一个就是烧香啊，就是也经常组织这些活动的一个人，所以她在那个佛教里面或者里面陷得比较深。其实她的经历呢也很悲惨，因为原来我们大姐家是很好的一个家庭，两个人，一个儿子，儿子在苏州开一个公司，各方面都挺不错的。但是后来几年前因为卷入一些期货一些经营里面，亏损了很多，亏损了好几百万，所以倾家荡产，把房子卖了，车子卖了，然后还欠了100多万，最后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因为这些事情的打击，后来我姐夫身体也不大好，因为家里也欠了很多钱，那心情也不好，后来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之后前年就去世了。所以我的大姐心里很不好，但是他一方面又在拜佛烧香，所以他临终的，我母亲临终的时候，一直是他陪在他的身边的。他最后陪我父亲回来见一面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祷告，他就突然发现我大姐一进那个我们的屋，就是看到左上角那个屋里大家都在祷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不对了，一下子就突然就以这种非常剧烈的，我从来没见过的这种恶心之后干渴的这个吐的样子。其实其他的弟兄姐妹很清楚，就是这种属灵里面的征战，但是对我来说，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征战这么强烈。其实我大姐也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我母亲走的前一天晚上，因为我突然就是说她已经昏迷了，好像这昏迷状态已经几天了，突然有一刻她清醒起来了，对着我的大姐说，她说你快跑快跑，用手拼命在床沿上拍，说你赶紧跑赶紧跑。我母亲当时我姐姐当大姐很吃惊，因为我母亲从中风之后十多年了，就说话一直不利索的，从来讲话不清楚，但是突然到那一刻的时候突然讲话清楚起来了，而且非常清楚，叫我大姐快点跑。那当时她就猜测一定是在快要见主面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也许看到了天使或者看到了什么，就觉得叫我大姐赶紧跑。所以对我大姐的影响也震撼也很大。所以一路上就经历这么多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后来的追思礼拜也没就完全按照这个我们教会的这种形式，按照当地教会的形式，还有讲到这是一个当地传道人在那讲道的样子。
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乡亲，我们有长辈，我们要去孝敬，我们要做好下一代的榜样，因为我们也会老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做出美好的见证，去带动我们身边的人，去带动我们每一个家人，把耶稣的光辉所发出去，把耶稣的见证所做出去，把耶稣这个生命之光去照亮这些黑暗当中的百姓。好，感谢主。那么我们
这在我们家门口，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那个地方是一种很烧那种佛教很厉害的气氛，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很多人在外面不敢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个是冲突的，所以在远远的就在听那个传道人的一个讲道，对他们的震撼很大。后来去火化的路上也一点没有悲伤，这是在去火化的路上，大家很高兴，也没有哭，就唱着歌，唱着教会里的一些歌。那不仅如此，那因为我们那边人走了之后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到周围的一些地方去游行一样子哈。那教会办的时候就正好把它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一样子，举着旗帜，然后举着十字架的旗帜，还有神爱世人的条幅到各个地方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等远远真的超过我所想所求的。完了之后我还参加了我们那个当地教会，就叫河桥教会的一个祷告会， 这个是当时祷告会的一个情形。这也是我们可以听一点点。我想唱的歌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想强调的，这是一个祷告会，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的祷告会礼拜四的祷告会一般也就是五六个人，多的时候最多也就九个人十个人少的时候三个人都有过。所以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我也做了一些分享，这也是刚才我解释的我为什么要来讲祷告这个题目的一个原因。关于祷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都很清楚祷告是多么的重要，不知道听过多少的讲道，出版的书也成千上万了，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可能一一去涉及所以但是我只想跟大家今天分享一点，就是关于祷告的意义吧，为什么要祷告。那基督徒为什么不愿意祷告？当然个人可以或者不愿意来祷告会每个人当然可以说出有很多的理由，有的是正当的理由，有的是一些借口，但我觉得可能至少有下面这三个因素。这一段福音，这段关于祷告的主导文大家都很清楚，我不是要解释这一段，但是我想说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其实在七到八节，就是讲这段主导文之前，其实耶稣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你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就知道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圣经上说其实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上帝早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要祷告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困惑，所以就不愿意祷告的一个困惑。第二条我们可能有的困惑呢，在跟这段经文有关系，这段经文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是在马太福音21章22节。那在马太福音7章7到8节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所以可能我们会从刚才这段经文又得出一个结论，说圣经上说你们祈求的就得着，但是我现实的生活当中我祈求的经常得不着，因为经常得不着所以我就慢慢的就不大想祷告。这是两条可能影响我们缺乏祷告动力的两个理由。第三条呢我们很多在主里面时间长的人也都知道神的预定，神的主权都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祷告来改变上帝的旨意。这里面当然有的人可以有些争论，说圣经上好像还说过上帝后悔上帝改变主意的但是我们一般还是相信神的主权，神的预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虽然有首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说里面说可以摇动神的手，其实很多传牧师不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有因为这些看法，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对祷告有一个误解，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认为祷告就是人来求神，祷告是因为人有了缺乏需要物质的供应，身体生病了需要医治，或者有其他的难处需要解决，所以就到神面前来求，求神供应，求神医治求神解决。人以为说这就叫祷告，其实这不是关于圣经里关于祷告的一个正确的意义。我们看圣经里很多祷告的例子亚伯拉罕的祷告，摩西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使徒们的祷告， 你如果把这些祷告都集合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祷告并不是在神人在神面前有了什么需要向神求告，最多也这个内容也最多也就是祷告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这不是祷告的一个整体的意义。那祷告到底是什么呢？首先祷告是一种生活，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祷告是呼吸一样。如果说我们爱主爱神却不愿意和他说话，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爱的关系，应该健康的爱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享受的关系，就好比方说你爱你的妻子或者你爱你的丈夫，却不愿意跟他说话，不渴望跟他亲近，那可能就有这里面就可能就有问题。所以如果你爱他，一定会想和他多说说话多陪陪他。所以一方面是爱，另一方面也是感激，因为神在各样的事情上保守了我们就像圣经里讲的，神医治了是个麻风病人一样，有一个麻风病人就回到神的面前献上他的感恩。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你要仔细数算的话，有很多需要感激的地方，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感谢神。所以说和神说话祷告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样。第二个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祷告的主要内容。刚才我们讲的我们求向神求各种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在圣经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也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一般我们说祷告有几个内容祷告说是赞就是赞美赞美，认就是认罪，第三个就是谢嘛，感谢，我们刚才说了，第四个才是求。所以从主导文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因为神的创造，因为神爱我们，派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很多的地方要赞美神。第二个祷告的内容就是认罪嘛，因为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如果我们不认着自己的罪，如果带着罪身到神的面前来，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认罪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三个就是谢，感谢，我们刚才提过了有很多的事情要感谢。第四个才是求，就是求。那即使求里面呢也有不光是为个人求，个人求其实是在最后的，我们先要为神的国神的义求，为地上的国为他的教会求，为他人代求，最后才是为个人的一些需要求。所以你从这个分配上来说如果是赞认谢求一个25%的话，那在求里面我们个人的需要的求又只有1/5，所以一共正常的祷告花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需求也许只有5%。但是实际上真实的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你检点一下的话，你可能会发现我们95%的时间或者内容都在为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生活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在祈求。所以这是从祷告的内容来看神的国和神的义应该是我们祷告的主要的内容。第三条呢，就是祷告其实是认识神的过程是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刚才这两段经文我们读的神我们祷告就祈求就答应，其实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那我们应该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应该从整体的从很多的圣经摆在一起看才是正确的阅读圣经理解圣经和应用圣经的一个方法。所以在约翰福音你会看到14章13到14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求告什么就必成就。所以讲必成就的时候一定会在带着一个你们奉我的名，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名求。约翰一书也是同样的在重复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祷告应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按神的旨意，按耶稣基督的旨意来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祷告要最后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一个缘故。如果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也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藏在主里面，就藏在神的话里面，对圣经有很深的认识，慢慢的我们对神的旨意也会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慢慢的我们的祷告呢也会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方向。所以就像那个阿奎那所讲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说我们祷告并不是要改变神的意向，乃是要得知神的意向所要达成的，然后为这些事情祷告。所以祷告跟读经两个是很相辅相成的。我们经常读经甚至背经，思想神的话，就会慢慢的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会给我们正确的一个祷告的方向。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读经，通过研读圣经来更多的了解神、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通过听讲道、看书、看文章来更多的认识神、了解神的旨意。可是这些都不够，因为这些不一定就是说它针对你个人的，针对你不一定这么直接和有针对性。但是祷告的过程是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所以两者相结合的时候，慢慢的就可以把神的话语、圣经当中的话语应用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来，来真的来明白神的心意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有的时候读经可能还不一定很明白，或者是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很明白的时候，圣经上还应许我们有圣灵可以帮助。好，在罗马书说，你看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好，祷告也好，都会有圣灵的帮助。当我们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圣灵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在北京海淀堂遇到一个很老的王老牧师。我们当时因为刚信主嘛，还不是很懂，对祷告这些不是很懂，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的祷告好像很少没有被应允的，当时我也不是很明白。其实我们如果在神里面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他跟神有非常亲近的关系对神的话语认识非常深刻的时候，他的祷告就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很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像我们等会要唱的那首诗歌《感谢神》里面一样，《感谢神》里面说 他说是祷告蒙应允，我们要感谢，我们也感谢祷告未蒙垂听。我们祷告感谢神赐喜乐，也感谢神赐忧愁，也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也感谢神让玫瑰有刺。如果我们的祷告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知道神的主权和神的善良和神慈爱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的祷告的方向和内容会发生变化，慢慢的跟神的心意就越来越靠近，那这样我们的祷告也就很少，就越来越少的会不蒙垂听。那第四个刚才第三条祷告是个认识神、认识神旨意的过程，第四是祷告其实也是改变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说神垂听祷告，不等于说神就是100%就按照我们祷告所求的内容来成全我们的祷告。一般来说，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有三种方式。第一就是立即就答应你祷告，哎，马上就答应了就好了，身体好了或者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立即答应 no 就不行你祷告的他完全就 没有实现，或者说否定了被。第三种就是也没有 yes 或者也没有 no， 就是要等待，要等待。我们其实我们相信的神是有无限能力的神，但是呢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人的有限，经常会局限，对神的认识会有局限，或者甚至把神的作为和旨意也会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局限在我们所能认识所能理解的一个范围内，就好像把神放在一个 box 一个盒子里面一样。对祷告，对神的旨意，我们应该成一个比较开放的心。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放洪水掉在河里了，洪水要过来，他马上把他冲走了，他就抓住一个树啊，很危险的，水越来越大，他就马上要冲走了，他就祷告说求神来救他。哎，一会儿一个船划过来了，那个人要救他他拒绝了，他说我已经向神祷告了，神会来救我的，所以他拒绝了那个船就开走了。哎，后来有个直升飞机，人家也挂下一个绳子来要把他拉上去，他说你要不要上来，他说也不要，因为我跟神祷告了，神会来救我的。那最后就这个他拉的那个树枝就断了，他就被水冲走，就淹死了。淹死了之后，他到上帝面前，神面前，他就质问神，他说我祷告了，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哎，神说我派了一个小船从你那划过来救你的呀，后来你不听，我还派了一个直升飞机要来救你，你也拒绝了，那你现在怎么来怪我了呢？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祷告的认识，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不一定不要拘泥于你自己的一些固有的认识，或者我非得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神答应我的祷告才算啊，真的神答应了我的祷告，否则就不算。其实不是这样的，神的智慧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智慧，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调整我们对神的认识，调整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神已经定义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他必然要做成，只是神有时看为最好的跟我们认为最好的可能不一样。这个就像我们跟小孩的关系一样，我们认为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不一定认为好，或者他们认为好的我们不一定认为好。就像小孩子老要小时候要吃糖啊，玩一些危险的东西，我们会不允许，他们就认为父母不好，或者是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其实他们想的比较少，他们不知道经常吃糖会带来的危害，比如经常玩刀啊或者是火啊可能存在的危险因为小孩他不知道前面的危险。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求一些事情没有得到我们就觉得神对我们不好，其实不是不好是为了我们更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事情，或者这件事情对我们未来有什么危险，但是神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不好，也许我们当时不理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怀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顺从神的带领。圣经上其实应许过我们，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然这里的原文的好东西，神的好东西可能是指圣灵，因为神看重灵里面属灵的更看重地上一些所有的，但是我们都相信神对我们是真正是对我们最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最后我也想再一次提醒跟我们大家共勉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的自己的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因为这个跟我们理解神的祷，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祷告有关。 我们必须要经常来提醒自己，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人生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其实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说过，剩下的几十年的时间，就是为了为将来的永恒做准备。因为不管我们在地上有多少年，能活多少岁，有一天我们都会心脏都会停止跳动。但不管是70岁还是80岁，但是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住永远要住10000年。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几十年的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在将来天上的日子做准备。其实现在地上的日子是一个排练或者是一个演练一样，就好比运动员在比赛前的一个准备活动一样，也好比婴孩在母亲的肚子里度过的几个月的时间，不是形成的结束，而是为新生命的开始做准备的。所以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安排我们在世上的这个几十年的生活应该怎么过，什么是我们的轻重缓节。如果经常这样想，我们就会把很多的事情看得比较开，就会按照永恒的准则来生活，就不会计较很多的事情，财富啦、成就啦，或者是快乐啦、短暂的快乐啦，也会很懂得利用这个时间和金钱不会满足于积攒这些钱财在地上，而是会为了将来积攒财宝在天上做准备，也会更加注重跟你周围的人际关系，也更加注重自己品格的这个塑造。所以我们透过祷告来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来改变上帝的旨意通过祷告得到力量去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生活，就是圣洁有见证的发光和盐的生活。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既然我们现在将来有一天要见主面，那我们在地上为什么还要留在地上干什么呢？还不如早点接我们到天家去呢。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样子可能还不配见神的进神的国与主见面，所以神还要留在我们在地上来继续操练我们，来改造我们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在世上的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我们平时很强调在侍奉服侍或者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更要重视的是右边的一个品格的塑造也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成熟，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前面的服侍侍奉都是一些只是一个过程和手段，但是这些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我们。神有很多的办法来造就我们，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要我们等候，在祷告当中要等候，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过试炼之后能够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坚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其实这里的忍耐并不是一种很消极的这种忍受，而是一种很积极的这种坚忍，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够老练，老练就是成为你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成为你生活的品格当中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试炼可能是经常的，或者是不是一出马上就很快就会过去的。当我们遇见难处、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它赶紧就过去，把我们的难处去掉，因为这个很不舒服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要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其实有的时候就需要时间，就需要有忍耐忍受的时间只有这个时间是我们成长所必须要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分享的这个祷告的主题就通过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内容，希望我们一起来彼此来鼓励，更加来重视祷告的生活，也能够明白我们真正的祷告不光是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求，而是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对神有赞美有感谢，对自己的罪有进一步的深刻的认识， 也能够有广阔的这种胸怀，能够为神的国、神的义来求，为教会来求，为他人来代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也是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忍受试炼的时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帮助。保罗求主让这根刺离开他，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也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就像C.S. 路易斯讲的，在平顺当中神的声音显得很微弱，但是在困难当中神的声音会显得很嘹亮。我们人就是这样，在一切很顺利的时候，慢慢的对神的感情或者是关系就会慢慢的疏远，而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的挑战，都是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从肉体当中拉出来，归向神、靠近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很好的来利用这个机会，让神的圣灵、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起改造我们的生命。那最后我就想说的是，就是通过我一开始我讲的我母亲去世这件事情来回想母亲的一生，觉得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很不足惜。不管一个人曾经多少辉煌，最后其实就像传道书讲的，在世上的日子都最后都变得很虚空，很没有意义。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现在因为我母亲走了，他每天就很孤独地坐在那里。这是他的一张照片，看他的脸上一点都没有这种欢喜或者是快乐的东西，因为也没有，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盼望，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也很肤浅，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看电视，也做别的事情。所以求弟兄姐妹继续为我的家庭祷告，因为我相信祷告的力量希望我的父亲能够有更坚定的信心也希望神来改变我的大姐在她这种悲惨的一生当中，最后能得到谁的神的怜悯、神的看顾。所以我回想过去几个月所发生的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多的平安，特别是当我母亲走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怎么哭，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这也是神回应我的第三个祷告。唯一一次流眼泪的时候，就是去火化的路上，我捧着我母亲的骨灰盒，我心里想，哎呀，我真是对不起我的母亲。因为我父亲每次打电话，过去几年每次打电话都跟我说，你赶紧回来吧，赶紧回来工作，也能找一个好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在美国呢？而且觉得很对不起我的母亲，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多的苦，那时候特别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都吃不饱，儿女都养不活，最后把我一个姐姐都送给别人去养了。后来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就中风了，也不能享受生活了，每天吃的都很简单，又不能陪伴在他身边，最后也是偶尔才能回去看他一下。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有点点伤心，就在捧着他的骨灰盒的时候，我就哭了起来。但是当时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我说母亲啊，妈呀，我虽然没能为你做什么，也没有在你身边很多的陪伴你，但是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我把耶稣基督带给了你，这个是我唯一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所做所为的，感谢你的恩典，听我的祷告，听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真的进一步的有信心，相信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虽然每一个祷告的回应不一定都是按照我自己所想象、所期望的方向，但是我相信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 你的慈爱高过一切的天地诸海。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一个过程，思想你祷告回应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旨意，改变我们自己生命的过程。求主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更多的顺服啊，更多的相信，更多的相信祷告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求主你的大能极大的彰显，爱我们教会，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的经历你，通过祷告来认识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以便更好的为你所用。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